啊，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请放掌。上一次我讲到有一个地方啊，讲到心解脱的地方哦，可能要重新再解说一下啊。那上次讲的可能只是一部分啦，可能在心解脱有从字上还有意义上有几种的不同的解说哦。那这个地方就等到我们在讲20章的时候，讲到声闻解脱的时候再来说明。好，那今天我们从那个313页开始，313啊，下面213心修六度，这三心是很重要的哦。他从整个菩萨行开始发心，一直到究竟，然后还有整个中间都是依着三心。那这三心就是上面框框里面讲的无所得为方便那能够有无所得就是会有空慧那第二个是以发这个菩提心愿那第三个是有大悲心。这三心，那我们讲说，菩萨行最主要就是六度跟四摄那要行六度也是要依此三心来修。那上面讲到说，这样的三心呢，依这样的三心才能修菩萨的六度。然后这是说。菩萨的一切德行尤其是讲这个六度是不能离开这三相的，不能离开这个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成佛也就是菩提，一切自自相应作用这个啦，就是菩提心愿然后还有纯正的动机这个是比较处于大悲心，还有适当的技巧。就方便善巧，以无所得这样的方便来修六度。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三个圆满了之后再来修学啦，是怎么样的？同时三在行六度当下，就是要时时要不离这个三心时时不离三心，就是行六度里面就是要有不能有执取心要有无所得的这样的方便然后还要时时怎么样呢？要不忘你的这个大悲心愿，不忘你的菩提心愿，以这样来摄导六度，他才能顺利的圆成这个佛道只要有一方面不具足的话，可能不是会落入二圣比较悲心不比较不足的话，可能落二圣这个无所得。这样比较不具足，可能会落入为人天三法。那六度是菩萨行的大纲那《增益阿含经》的续品里面讲到，那菩萨发这个菩提心要趋向大圣那如来说，这个行菩提心有种种的方式那佛说主要的是有什么呢？有六度无极。这是早期的翻译旧译其实就是六波罗蜜有六波罗蜜，然后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还有智慧力那菩萨修这样的六度如月的初圆佛到佛才是最圆满的。我们有时候看到说佛跟菩萨的差别有时候看到佛像那个13、14的月虽然圆。可是，毕竟跟15的月圆还有差一点点。那佛是属于这样，到达佛的话才是属于圆月圆满的月这样那等到圆满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可以证这个无生法忍这样观一切法的诸法实相。那这个菩萨行最主要的是要行这个六度。 那现在来别说六度跟三心结合修学的内涵。首先来讲布施度哦，就是布施波罗蜜啦。那菩萨在布施初发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发愿啊，就是要将自己的一切要舍给有需要的友情呐。就是包括自己的这个内财、外财，还有一切法。其实菩萨在行这个菩萨道，他除了有悲心之外，他还是要有智慧啊。所以上次好像就有学员我下课问我说：“哎，是不是众生有所需求，一定都是要布施给他？”其实是不一定的。有时候众生本身因为这样你，他本身的贪求，哦，就是本身的那个贪求、贪心的想要去追求。有时候为了要对治他的贪的烦恼，有时候菩萨是可以不给予的。这样本身对菩萨来讲，他是没有这样犯到不施不啊不布施啊这样的一个过失啊。好，那菩萨给予一切友情的布施，它不仅仅是财物，有时候是怎么样的，包括连自己的身体啦，还有知能，知能就是比较偏向于法方面的，那这样不认为那完全是私有奉献一切，因为这些东西它是来自父母跟师长他会想到说这个其实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自己的知能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那所知道的法是从师长来的。那不会把这些东西完全认为是自己所拥有，然后这个坚定不布施那就以财务来说，也不再看作是自己的，自己只是财务暂时的管理人那从这个世间因缘所合而拥有这个东西，那只是暂时的管理，它是世间共有的。为法为人而使用这些，所以不会把这些东西一直只取为自己本身的，因为有时候从这个财务上来讲，上次我们也讲过财，它是五家共有了，而且就是说这些财务如果你不适当的就是说你不会适当的去管理去运用的话。你只是存起来的话，其实你以后走的话，这些东西你也带不走。可是，在你有生之年的话，你把这些东西你自己去运用了，你去供养，你去布施去用了，将来这些功德利益反而是能够带得走的，反而是你善用你才能带得走，反而你不善用你守着这些东西，反而是怎么样？你将来带不走。所以菩萨他用这些东西他是为法为人而来使用，他不会觉得，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财物还有法，悭贪然后不布施，也因为能够这样的行布施，才能增上他自己的菩提道业啦。那就是自己本身修行的功德也是因为与佛菩萨的教导即使不是亲自的教导了，也是从佛菩萨这边的佛的教法从菩萨所说的这些教法，然后呢，依这些教法去修行，那也是因为一切有情的铸成所以不能把这些功德呢都认为是自作为自己的，反而能够想要将这些功德回向给有情，那有的发大心是等一切有情。成佛之后那自己在成佛了其实在有上过大智多论，也是可以知道菩萨他们会自己将自己所行的这样六度的功德持施功德与众生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有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菩萨自己本身的功德是不能真正给众生 他只能将自己的福德，就是福德所得的果报，果报可以跟众享可以分享给众生。可是他自己修行的功德是办法，众生没有办法从这边得到了。可是菩萨自己还是发愿将希望将自己的这些所成就的功德能够回向给众生，好，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这个佛道。那这样的一切思，就是菩萨的尽思。尽就是什么呢？尽就是无所求、无所取、无所执着。以这个清净心来布施啊。那以这样的尽思，是跟什么相应呢？它最主要也是跟空慧相应，有般若相应，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第二个是。六度的第二个是戒啦。那从为自他和乐善身而不得杀盗淫妄，菩萨更是彻底的。我们之前讲这个五戒比较偏向于这样的戒呢，比较偏向于自他和乐啦。那不像声闻是偏他这样的不杀不盗不淫无不妄呢，是什么样？要求自己的那个，不去做，然后让自心清净啊，比较要想要净化自己的身心。可是这样到菩萨来更提升一层，又是从这个不杀盗淫妄里面，菩萨是做到更彻底的。可是菩萨的不杀盗淫妄是跟一般的信众啊。凡夫啦，还有声闻啊，是不同的。等一下后面会讲到那佛的这些声闻弟子啊，佛为这个声闻治这个戒啊，是比较适应当时印度众定的天行那着重在离欲的静心所以佛所治的戒啊。大概都是跟欲界烦恼比较相应的，这些戒大概都是只要有定的话，这些戒根本不会去犯呐。就是有定的话，不用去持守也不会去犯。所以有定的话，就是有什么呢？有定功戒啊，有定功戒就是说有这样禅定，不用去持特意去持戒，它也不会犯戒。所以属于定功戒那最主要这些戒都是比较在欲界染心比较会犯的，所以要偏重于离欲所以在以这个出家的声闻戒它的次这个戒佛说的戒的次第是什么呢？是淫盗杀妄，那严格的禁止男女的情欲。所以出家众的第一条戒不是不杀生出家众的第一条戒是不淫欲跟一般的是不同那菩萨从一切法本来清净本来不生的这空正见当中去悟解，又从怎么样呢？从共生闻的净化自心，又回复到自他和乐。可是这样是已经中间有一层净化自身的提升那又回归到这个。自他和乐上来，所以到菩萨界来，菩萨界来开始，他的第一条戒又回悟到哪里？杀戒来了，不杀所以这个菩萨界里面的次第，又是以杀盗淫妄为次第。那对于一切有情的悲寂所以他不止己。不只只在限定在人而已它是对一切有情那菩萨戒里面就讲了，讲得更详细包括这个什么烟飞软动就是很微细的这些会动的虫还是飞飞的小昆虫这些都不得杀那这样对一切有情有时候虽然不被于 不被这些只局限人类的学者所谅解啊。哦，一些人他们可能只是着重在人当中啊，就是比较不谈到其他的这些畜生类的啦。可是佛法里面，尤其是菩萨把这个慈悲心啊，不忍众生苦对众生的同情是扩展到一切有情来的，那显示出对于这个保护众生爱护众生生命无限的尊重。那从大智的契合真理。大悲的随顺世间来说，那菩萨行本身就是悲智双运啊。刚才我讲了，菩萨不是只有单单有悲心啊，他在行众生当中，有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利益众生，他就会这样的显示去利益啊。所以有时候不是菩萨都是很看起来都是慈眉善目的嘞，该现这种金刚怒目的时候，他也是会现金刚怒目的相。来对治这些众生在一切菩萨戒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哦，应该怎么样对治他才能让他得利益的，就现怎么样的这样的情况哦。可是菩萨都是以利他，真的是以利他，知道他这样可能会对他比较有帮助，而不是自己看对方不好，自己生气想要去想要去去。设伏他还是怎么样？是有时候是出自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嗔心可是不是菩萨，不是啊，菩萨是出自于悲心，应该用这样他才显现的，而不是自己本身有这些贪嗔痴的烦恼那在菩萨戒里面来讲，戒律它不是消极的，步步可以了事，就是什么呢？不是用禁止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声闻戒里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这不邪不淫不妄语，都是用不能去做了。这个就是止持的，就是说你止不去做，那就是持戒。菩萨有时候怎么样，必须慈悲方便的能够怎么样呢？能杀、能盗、能淫，还有能妄，才能圆满现实。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乃至等一下后面有讲到，乃至为了更利益这些恶人不好的恶人那佛比较偏向更灵敏这些人来做这些事情杀盗淫妄的事那第一个。下面所举的这个就是在瑜伽菩萨戒里面的不共声闻戒。瑜伽菩萨戒里面第九条的时候又会讲到不共声闻就是说声闻戒的杀盗淫妄都是禁止的嘛，对不对？可是菩萨在这个时候这里面的范围里面是可以杀、可以盗、可以淫、可以妄的。像第一个以慈悲心能杀的真意那就像有人要残害人类残害这个友情那友情因此遭受难堪的苦迫，如不杀这恶人那友情会遭受更大的残运，那恶人也造成更大的罪恶，那未来会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呢，菩萨宁可杀这个恶人，宁可自己堕地狱，不能让他作恶，自害害他。那这样的慈悲心杀这个恶人呢，不是杀少数救多数，而是普救一切，特别是对作恶者的怜悯。这个在佛典故事里面就有讲到就是有500个商人有没有然后他们去海里取宝完之后，要回来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起了一个恶念，他想说，如果把这些其他的这些商人把他害死了之后这些宝物就归他自己一个所有。那菩萨是那个是释迦菩萨的过去生他知道这个人要害其他的 比如说害死其他499个人呢、他说他如果跟499个人讲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被499个人打死害死。对，可是他如果又不讲的话，可能这个人会把这499人害死。那499人害死这个，那499个人都有罪。那这个人害了499个人，他的罪更大，他一个人所造的罪更大。所以菩萨觉得都不忍让双方面去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啦，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把那个想要害死那些499个人，就怎么样，就把他杀死了。好，那在菩萨戒里面还讲这样是没有罪过，还有功德啦。好，菩萨戒里面戒文本身里面就有了，应该在330页里面。开莲法师有把一切菩萨戒的，320，我看到的只是我找的时候，那时候只有找出家戒啊，出家中没有开元那个淫戒这一条啦。328里面，我们先就是最主要是看。紫山这个地方哦，紫山啊，就是菩萨由于这样的杀生啊，由于这样的杀生因缘，以菩萨戒怎么样呢？不但无所违犯，而且多生多功德，所以彼二众生所少加于苦啊，然能令彼未来中多受快乐，就是说对于那个。他把他杀害的那个众生呢，可能当下对他来讲怎么样，有一点点的苦，可是这样的苦呢，相对于他相对于那个被杀害的众生，他如果杀了499个人的罪业相比，他这样的苦其实不算什么的啦，这样了解哈。所以菩萨的这样杀生呢，没有违犯戒，而且生多功德啊。那菩萨以饶益心断众生命，故无有罪，多生福德。好，那第二个以悲心能道啊，就是说，像有些国王啊，还有宰相啊，平民啊，如果有以这个不法的手段呢，去抢夺别人的财物啊，那有时候对国王的话。不妨怎么样呢？废其所主了哦。这个菩萨他会怎么样？就像红三军这样哦，去带领他把他罢免下来啊。取消这个王城聚落的权位。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他从那个从像有些国王或者宰官啊，他们从语言上啊，国王根本不用从语言啊。国王就是比较属于那种饿了国王，就是要给你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哈。那有些宰官啊，或者是这些平民，他们是用语言的拐诈哦，或者是凭恶势力的抢夺啦、侵占，那偷窃的这些人把他们夺回来，那把夺回来的东西呢，还给这些被夺的人呐、那这当然需要有这个善巧方便啊，就是说菩萨知道某些众生比较示弱的这些众生，他们的财物啊种种被人家骗走了，被人家抢走了，菩萨又把这些从那些人的手中又把它抢回来，那从戒律上来看这样也是抢啊，可是在声闻戒上来讲这样也是不行的，可是从菩萨戒来讲又把这些人的手中把他抢回来还给这些原本的人啊，那菩萨这样的来从他人当中索回，对于这个人还有少数人也是善行，因为从劫罪上来讲啊，你偷了，就是说你这个偷一般偷就是杀盗淫妄好了啦，他在戒罪之前，他其实每一条罪他都有三种啦，加刑、根本跟这个后期。那其实 就是说你造了这个，比如说你造了道业之后啊，结罪之后，你又拿去花了之后，然后又用在不正当的地方去，那其实所结的罪又要增加的，所以他菩萨就是说，他抢去还没有花之前呢，又把它抢回来，就是至少减少了他后期的这样一个罪业了，所以对从这些人手中抢回来讲，从佛法上的立场来看，也是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啦。当然，对那些强盗来讲，是钱就被抢回去了嘛，对不对？觉得有损失啊。可是从佛法上的立场来讲，又把它抢回来呢，对他们也是有帮助了。那菩萨的心中是没有嫉恶如仇的哦，不是说你这个坏人抢了别人的东西，我就很憎恨你啊，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菩萨其实对这个坏人，他也是以悲悯心来啊，尤其是什么样呢？悲悯恶人过于善人呐。这在菩萨戒里面也是有一条这样，就是对恶人哦，如果说不理睬他，不教化他，那也是菩萨要戒罪的啦。因为有时候从一个立场来看，真的好的人不用你去度化他、教化他，真的要教化的反而是要把这些不好的人把他教好啊。其实像这种，我们自己在生活面上也是有遇过了，就是有时候遇到已经知道自己本身学佛的人，都是很好讲啊，自己也都知道精进的。可是有些家里面有这些，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讲的哈。有时候父母亲带来，真的是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呀。对。第三个讲到那个妄语啊。对合理的少数或个人，对合理的少数啦或个人啊，多数是更应该的。为了救护他，不使他受非法的杀害、掠夺、奸淫、欺诳，如非妄语不可时即不妨妄语啊。虽然声闻上是指不能妄语啦。可是有时候，为了想要去拯救众生的时候那还是要讲妄语的。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好像也是有，不晓得《阿含经》还是什么，之前就有看过了，很久很久以前了，就看到佛那个谁阿难跟着佛陀这样在游行的，就是出去在外面这样游行教化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只兔子，然后就跑过去，然后后来就跑出了一个猎人嘛，猎人就问佛陀说有没有看到兔子啊？佛陀就说没有。那等猎人走了之后，阿难就问佛说，不是佛陀，你有看到兔子吗？怎么会跟他说没有？不是讲说，就意思就是说，不是不能讲这个妄语啊。可是，就是为了救众生那是不妨有妄语啦。第四个是讲这个淫戒啦，对异性的恋合如果可以因此而引他入正途的话，使他离恶向善的话，那出家者也不妨舍戒还俗，悲悯心而与他好合。我觉得这样的牺牲太大了对。有时候这个女生可能过不久又变心了之后，可是，在一切菩萨戒是这样，在330啊，他是说在家的可以方便跟他，就是为了这个女生的欲心很强啦，淫欲心很强，那她一直很喜欢这个男生，那这个男生如果配合着她，因这样可以引导她来学习佛法，到佛法中来。那是可以允许的，可是出家众是不行的啦。这个在330页里面呢，对，最上面这个，这是 开放的四条戒，开源的四条戒里面啊，可是前面三条都还没有讲说出家众不可，就是这一条讲出家众不可以了哈。这出家菩萨没有这样的方便了，如果真的想要满祈愿呢，也怎么样那样，要必须正式舍出家戒还俗之后才可以啊。哦，所以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啊，声闻戒啊，圣所教戒令不坏灭，所以在无论在任何情势下，是一切不应行非犯行。当然这是续明法智的解说啦。可是戒文里面是如此，这框起来的是菩萨戒的戒文啊，就是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令不坏灭啊，一切不应行非犯恨。好，有挂号起来的那个是戒条的内容，其他没有的是续明法师的解说。那小结。总之，不得杀盗淫妄啊，是佛法啊极严格的戒条。那甚至说，一念盗心即犯盗戒啊，一念淫心即犯淫戒，严谨到起心动念处啊。这应该是，这里是小节了。可是这应该是配合上面来看了，这是比较属于菩萨菩萨戒是重在意。意业重在你的起心动念，不像声闻，声闻是着重你表现出来才有啊，表现在身口，那才说有没有违犯呢、菩萨是比较着重在意啊，身口意啊，意业哈、那菩萨为了慈悲的救护，菩萨可以不问所受的戒然后去杀盗淫妄就是这要他的前提要是怎么样？慈悲的救护了，所以他就比较不受这个声闻戒这样的约束哦。那这样的犯戒是合理的持戒，是就近的持戒所以说有犯戒成斯罗波罗蜜，就是说你一般讲说斯罗波罗蜜是持戒嘛这里是犯戒还成为斯罗波罗蜜的。斯罗就是戒啦，哦，悉啦，哦，有犯戒，还能够成就斯罗波罗蜜的是什么呢？就是菩萨教化众生，志不观戒啦，观戒都效法这个声闻戒啦。在声闻戒就是戒的内容，就是舍利于戒而已。声闻戒就是舍利于戒啊。菩萨除了舍利一戒，还有两个，还有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所以菩萨是三聚境界舍利于摄善法，还有饶益有情。好，第三个比较讲忍辱啦，六度里面的忍辱忍辱比这个布施持戒。还要更重要啦，有时候不能行忍辱的话，那之前的布施持戒也都会功败垂成。那这里讲到的忍辱，是不是比较偏向你在行菩萨道当中可能会有遇到一些难调难伏的众生众生你去利益他，他有时候不感恩，然后反而还对你这些。恶言相向还是什么那菩萨有时候初发心的菩萨有时候因为这样，可能就是起了退堕的心，有反复都是如此嘛。我是为你好，我对你好，你还这样我不要理你了，对，舍众生舍众生就是跟菩萨戒相违犯那有时候是因为于这个外在的环境就是这些天气冷热 饥渴种种的这些啊，有时候也会难忍可是为了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一定要有行这个忍耐啊。那第四个是精进度啊。那菩萨的精进是无限的啦，是广大的精进，修学不厌啊，教化不倦的。菩萨以这个每个菩萨都是以四弘誓愿作为他们的通愿呐、供愿呐，哈，每个菩萨所供的啊是没有，他们对于法门无量啊，誓愿学啊，众生无边啊，誓愿度啊，烦恼无尽啊，誓愿断，佛道无上啊，誓愿成，都是没有限的哦，都是一直。要到最究竟，烦恼也要断除究竟，还有这个法门也要学，一直到成佛。那从发心修学啊，一直到利益有情，到庄严国土，这一切的一切，这都是为了一切的一切，不是声闻那样的，为了有限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比较偏向自己的生死苦的解脱啦。声闻是比较偏向局限在自己生死苦的解脱，那菩萨不是啊，菩萨是为了利益众生，即使包括他所学，他所要学一切法，其实主要也是在想要利益一切众生，又从利益众生当中得到圆满的智力。那菩萨是任重智远的像这个。修舍优婆夷那样，只知道努力在菩萨道的进修不管是什么时候可以成就佛道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导师的著作那个青莲的佛教，这个青莲的佛教里面写的内容就是很白话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导师的《妙缘集》里面有一本青莲的佛教，里面写的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那这个修舍优婆夷就是善财童子去参的第七参，对，然后善财童子去问他这些修行的事情那包括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成就佛道啊？那修舍优婆夷是在家居士一个女众就跟他讲，他只知道菩萨道上这样的精进他不会去管什么时候成佛啦，你这个菩萨道圆满，水到渠成，他自然就成佛了，不用去管什么时候成佛。那第五个六度的第五个是禅定这是自心调伏的静定。调伏自心妄想的静定可是，在菩萨来讲，他不一定是要静坐啦，那静坐只不过是初学那样的方便哦。菩萨常要以悲智相应菩萨所修的禅呢，他要跟悲跟智相应那从一切日常生活当中所行当中去实践，做到动定。静也定，如维摩诘所说的那样，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讲到那个佛请这些弟子去问疾去探病去跟维摩诘探病那佛就一个一个叫大家去，一个一个叫，那每个都不敢去。那叫到舍利弗的时候，舍利弗也不敢去，因为他曾经在那边打坐的时候，维摩诘曾经问他什么是打坐什么叫做厌坐，就安坐、定坐、修定这些。那就是舍利弗让这个维摩诘讲到没有话讲所以他也不敢去 这个一般在声纹的定里面是比较偏向就是你定的话，都只是就是那个身心啊，身心啊，最主要就是心的一静哦，心色一静啊。其实要心一静的话，身可能就没有就不能动啊。就是一定要打，就是要静坐，一定要坐了，不然就是坐不动的话，心才能够静啊。可是菩萨的禅不是，他是动静一如了。而且讲到八地菩萨就可以无功用行啊，无功用啊，就是随时可以要动静，这样都能够一如啊。那这个中阿含讲到龙象经啊，里面就讲到这有时候常常也是这样在比喻佛嘛，讲我们常有听过一句说，佛是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那且就是那个。那个有时候翻成龙啊，有时候翻成象啊。那这个龙跟象就是在比喻佛，那佛的一切行住坐卧都随时跟定心相应啊。所以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包括走路，包括这些静，包括坐卧，这些都是跟禅定相应的。所以菩萨本身那个禅的那种三昧是很多很多了，从大圣经里面来讲，那个名目根本是记不完了。那又像弥勒菩萨那样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可以做初学菩萨的模范呢？但是不修禅定是说菩萨的不修，像声闻这样的身定，想要为了断除烦恼的。其实还是有啦，不一下子就想要修身定了，因为有时候修这个身定，有时候容易起厌离，那断烦恼是不断这个就是不把这个一下就把这个见思的烦恼全部断尽了，希望有留点货来润身呐。留后润身呐，因为如果悲心不足、功德不足、积极修定的话，不是落入外道的未定哦，就是执着在禅定乐里面，就会落入声闻的正实际，就正涅槃了。那禅定是六度的一度，可是应该先从悲智中去努力。就是说你在修这个定当中啊，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要修这个定啊。它只是作为你要得般若的一个工具也是要度众生方便的一个工具那慧就是从生意会的误入缘起性空说，这是跟声闻一致的。生意会也是证空慧啊，证诸法实相的慧那菩萨比较应该先怎么样啊？先广观一切法空，再集中于离我所见所以广观一切这个法空，其实法空广观一切法空当下也是，知道是缘起法啦。同时不但是生意会，也重于世俗智。这个世俗智呢，在注脚53这边有说明了。比较偏向于跟佛法比较没有关系的世间的学问这些啦，所以说菩萨求法当以五明处求，五明当中它也有圣意的，有内明，还有这个世俗上的四种，这后面它就会讲到五明里面，五明里面第一个是声明是声音的。是文字， 因为以前当时佛陀时代比较着重在，比较没有着重在文字啦，所以他们的文字讲的当然包括是声音上，然后还有音学等。这则无名的说明呢，在注脚54的第三呢，导师这边有说明了哈。那第二个因名啊，就是论理学认识论。那论理学现在来讲，就是比较属于逻辑的逻辑学哈。那一方面是医药，还有卫生学。第四个是工巧民，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当然也是包括这些工业上的这种种的技巧方面的啦，学问啦，吼。那内明那才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有情呢？所以在声闻上来讲，他们都只是学佛法啦，其他的佛法以外的东西。叫做入且业经啦，就是属于外道的，还是说世俗的东西，他们是不学的啦。因为这个有碍，有障碍什么？有障碍自己的解脱啦。可是菩萨为什么要学这些呢？就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知识的话，或许方便来做引导度化众生。那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个六度当中。所以六度啊，是菩萨行、菩萨道里面最主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其他下面的等一下再来解说。